好，弟兄姐妹，早上好。弟兄姐妹好，你知道在中国哈最难学的话是什么话呢？有没有人知道最难学的语言是哪一种语言啊？中国的方言不是语言，都是中文。上海哈，是温州话。温州话最难学，最难听懂。所以他们说，在那个和韩战的时候哈，派一些温州人去做这个通讯员，因为破解不了。密码破解不了，我在温州这个2008年到12年在温州服侍，礼拜天呢也参加他们的聚会嘛，他们都是温州人讲道，然后我就去练我的听力，就像练这个英文听力一样，我发现因为他讲圣经嘛，我越听越懂，基本上后来讲到90%、95%都能听懂。因为圣经比较熟嘛，但是那个日常会话呢就不一样了。日常会话，我发现，哎呀，我得学我怎么学呢？我必须留心的听。比如说我就一直听的话，可能能听懂50%，有时候70%。但是有时候他们在说话，如果我没有留心听一句都听不懂。他问我刚才我们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说我刚才没注意听。能不能再说一遍我想我们学英文也是这样的，对不对尤其你华人在一起，你再怎么学，老外一说你得专心的听，除非那种英文特别好的人，对吧？中文的话就比较容易懂。那么弟兄姊妹学习圣经也是类似的，学习神的话，听到也是一样的。一个留心听的人。他就能容易听懂。如果你是掉以轻心的满不在乎的，你并没有想刻意要听，你发现你不一定能听懂。你发现今天聚会你的收获不大，读经也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想给别人好好的传福音，有效的传福音，你得先做一个听懂福音的人。你越听懂圣经，你越会给别人讲。同时，你不但懂了，你也活出来，不光是口传，你也能够身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和大家就分享一个题目，叫与神同工，跟神一起工作。这是我们马可福音的第十讲，是马可福音的4章21到34节。上一次就是四种土壤，天国的比喻嘛，实际上这是接着继续再讲一些比喻哈。21节说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人拿灯来，岂是要放在斗底下、床底下，不放在灯台上吗？”这明显是个比喻。那么叫灯的比喻，人拿灯来，灯不是现在的电灯，是当时的油灯。一个橄榄油，弄一个像碗一样的器皿，有一个灯芯儿，把它点着。那么当时人点灯就是都放在灯台上，高灯下明，照亮全家的人。不放在哪里，斗就是一种量具，像一个碗一样，用来量这个粮食的。比如说这个一斗有多少粮食。那么放在斗底下，当然就把光遮住了，也不放在床底下，床底下也是把光遮住了嘛。必须把它放在灯台上。当时的灯台就是在它的墙上有这么一块石头凸出来的，或者弄个木头把它固定在那里，把灯台就放在那里，全家人都照亮了。所以他说，人点灯目的是这个。但是呢，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不太准确，这个英文的翻译更符合希腊文。你看，英文这样翻译的，Does a lamp。Come in all that it may be placed under basket or under bed，这是个问句哈。这个问句是说，灯来，为了让它放在斗底下和床底下吗？是不是说你点灯是灯来？那么灯是谁呢？灯当然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的和他所带来的国度。所以就像约翰福音8章12节说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灯来了，耶稣来了，就是灯来了。他带来神的国，就是把光带给了世界。他是说这个呢，他说灯来了以后，耶稣来了以后干嘛呢？他的目的不是隐藏起来，他的目的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。接下来第22节比较难解哈，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这是个平行句，是一个意思。因为呢，就解释那个21节，为什么灯要放在灯台上呢？因为掩藏的要显露出来，隐瞒的必须露出来，这是它的原因。那么大家，我相信这些经文你们读了好几遍了，但是你真的明白吗？不一定。因为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叫掩藏的事呢？什么叫隐瞒的事呢？刚才你说了灯是耶稣基督，对吧？象征耶稣基督，那掩藏的事是什么呢？如果它已经是灯了，那就没有必要说显不显了，它已经显出来了嘛。这里是说 它是掩藏的，后来被显明了，听懂吗？所以说，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什么叫掩藏的事呢？还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是因为先有隐藏，后有显明。所以这个也是我用的英文是更符合希腊文的， Because there's nothing hidden except in order that it may be revealed.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没有任何隐藏的事情，没有事情要把它隐藏起来，除非是为了把它显明出来。听懂了吗？就是说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一般都是说隐藏就是为了隐藏，显明就是为了显明。这里是说，我说隐藏是为了显明，神先把它隐藏，然后要显明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虽然他也到处传道，但总体来说神的国还是隐藏的，对很多人来说是隐藏的。而且耶稣基督做事情也很低调，记得吗？治好别人说不要告诉别人，告诉鬼不要到处宣扬，好，安静，不能被我说。还有一处呢，在马可福音9章9节，你看一下，下山的时候，就是登山变相以后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登山变相看到耶稣在荣耀中显现，衣服洁白如光，脸面如日头，摩西以利亚跟他说话，对吧？那就是神的国降临的一个彰显，部分的彰显。他说不要告诉别人，为什么呢？等我复活以后再告诉。因为如果耶稣过早的暴露，他很快就被 当局给抓了，做不成他的工作，要不就是一天到晚被病人围的，没有办法完成他的使命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工作，神的国度多少是有隐藏的。还有一点呢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很多人不但不信耶稣，要把耶稣钉十字架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耶稣对他们来说，天国也是隐藏的，隐藏到一个地步，最后他们把耶稣给卖了。所以你看，在使徒行传2章23节，在五旬节彼得讲到说什么，就是故此，哎，还没有完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大家知道，耶稣彼得在五旬节讲到，就讲给耶路撒冷的人的，那是耶稣刚升天不久，所以耶稣是刚被钉十字架。耶稣讲到的好多对象都是钉耶稣、出卖耶稣的人，钉他十字架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天国对他们来说也是部分是隐藏的，很多人对耶稣是误会的。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呢，就不一样了，完全的，他的门徒就公开的宣讲说，就是你们钉死的，但是呢，你们钉死这件事情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。尽管你们钉死耶稣不对，但是神按着他的钉子先见，就是让耶稣死的。结果呢，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给卖了。弟兄姊妹好，你注意好，这都是隐藏。耶稣要隐藏，一个是说他不要那么都显露自己。另外呢，很多人不认识耶稣，甚至把耶稣卖了，这都在神的计划当中，这都是隐藏。隐藏是为了干嘛？显露。哦，成就了神的旨意，把他钉十字架， 然后让他复活了，反而成就了神的美意。所以接下来隐藏的事必须要显露 in order to， 这是希腊文那个 hina 那个 hina clause， 就是目的状语从句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。隐藏的目的是为了显露，同样没错，隐藏的目的到他复活以后就完全显露了。那么这就是这个灯的比喻啊。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哈，一样，初代教会就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今天你我也一样，要把福音，把这个光传给更多的人。记住，福音不是埋起来的。那么你做基督徒呢，你也不能一直做个暗暗的基督徒啊，你呢起码要照亮你家里吧，起码要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，对吧？然后家传给你的亲戚朋友，然后传给更多的人。记住，你不能说你工作了，在工作单位工作好几年了，你的同事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知道吗？这很奇怪的，这说明你把光给隐藏起来了，没有让别人看到。当然传福音不光嘴传，要身传，但是这两个都需要呀，对吧？口传、言传、身教，让别人干嘛？把主这个福音的光照向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，黑暗中的人看到福音的光，这是今天教会的使命，这是基督徒的使命。所以唐崇荣牧师最近在华府，他告别布道会，我劝你们到网上听一听，就在9月1号开始的，讲得非常好，83岁了，站在讲台上一讲就2个小时，讲了很多别人都不敢讲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听一听，他来了2000人参加，几个教会联合，他说你们这人太少了，让我从印尼跑过来这么远，就2000人参加。他说我在印尼一个村子里面就5000人，他们到处在村里面传福音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弟兄姊妹，这真的比起来，他一辈子到处为主传道，83岁了都不忘记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把这个光真的就发挥出来了。那么今天你我也是，他讲一句话，教会不传福音，教会会死的。没错的，教会不光是为了 fellowship 的，尽管有 fellowship， 教会要传福音啊。那么传福音今天就落到了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是光，不但口传，而且身传，照亮周围的人。那么接下来他说什么？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我们之前讲过，就是让你们要，这是个命令动词，命令你们要听，听他的话，而且不但听，听懂了，不但听懂了，回应，是这个意思。24节说，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弟兄姊妹，换句话说，你怎么可以有效的传道呢？留心听，你们有道传什么呢？留心听，两个，只有这个命令动词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hear， 记住啊， pay attention， 就像我听那个温州话一样，你专心听就能听懂，就像你听英文一样，精听嘛，你专心听就听懂了。你听圣经也是，你专心听就听懂了，你不要一边听一边在那里想别的，一边走神，一边的话就是干别的事情，你肯定听不懂。神的话是要你专心的去听，你才能听懂。感谢主。然后接下来说什么？他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吗？这跟听有关系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这句话是一个谚语，就是你给人多，给你的也多，这是个被动语态，被谁给了，不是别人，是神给你。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，也必用什么量给你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给的别人多，神给的你也多，就这个意思。他这个句话用在很多场合，但是在这个场合里面，他是指的听这件事情说的，就是说你听的越专注，神就让你明白的越多，得到的属灵祝福也多。你听的越漫不经心，随便听一听，你今天聚会的结果对你来说不大，而且越来越不大。你越是留心的听，越是专心的听，包括你读经参加主日学，你越是好好的学，你发现明白的越多，不但明白了，你享受的越多，你再给别人讲，你也有内容讲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被动语态，那么谁给呢？是神给你的。 然后他说，并且要多加给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还不光是按比例给你，按比例就是说，你专注度越高，神给你的越多，对吧？他又加了一句，并且多加给你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按比例的，不光是成正比，除了正比以外，还多给你一些。这是出于恩典，不是按你的功劳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越爱神话的人，哎，怎么越喜欢神的话，越读得懂神的话，知道吗？越是对神的话没有那么专注的话，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头脑装备，或者只是为了辩论，我告诉你，最后你越来越不明白。真的，你越来越不明白。记住，你是读圣经，是神的话，不是让你批判他的。我记得我刚信主之后，我就问一个牧师，我说这个事情我不懂，能不能告诉我？我说我不是不信，我信，但是我不懂，我希望你给我解释。我告诉大家，神喜欢这种态度。今天很多人是说什么呢？圣经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你看，这明显是错的。为什么这样自相矛盾呢？你本身就是不信，你还想明白吗？明白不了。就给你解释平民，就给你解释通了，你还有第二个问题，你还有第三个问题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哈，对神话语的态度，你是要先相信，积极的回应，然后你发现你越来越明白。越来越明白，这是对待神的话和对待人的话不同的地方。对人的话你要有分辨。接下来说什么？他说因为凡有的，这是个原因。好，为什么你用什么量给别人就用什么量给你，并且多给你呢？因为又引用了一句谚语，因为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了。有的是什么呢？专注听神的话，越专注听神的话，还要给他，让他越明白。给是被谁给的？被神给的，给这个智慧，给聪明。然后没有的呢？有人说没有的话还怎么夺去呢？什么都没有怎么夺呢？对吧？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有一点点的，有一点点，就是对神的话了解很肤浅，就知道那么一点点，就不求甚解，一知半解。越是这种人呢，以为懂了，你发现越来越这样，连你懂的那点点都没有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他整个这是一个比喻放在一起的。那么有人说这跟那个做灯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呢？对，你要想好好的传道，你要好好的做个听道的人。你要想好好的传福音，你需要留心的听道，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中，明白了实行出来，再给别人去传。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只有留心听道才能有效传福音。好，这个是四章的21-24节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比喻，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里。神的国就是天国。耶稣出来传道就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还记得吗？神的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掌权。神的国这是用比喻讲了，如同人把种撒在地里。整个的这个不是说神的国像种子，也不是说神的国像地，它是说整个神的国就像整个这个比喻里面这个行动，人把种子撒在地里，种子会怎么样，这个过程是像神的国。然后他讲了，他说撒了以后怎么办呢？黑夜睡觉，白天起来。为什么先讲黑夜呢？因为犹太人算日子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。你还记得创世纪吗？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。犹太人是从每天下午6点开始算，这是新的一天。所以就换句话说，他把种子撒在地里，你就该干啥干啥呗，对吧？你要每天工作学习，你要休息嘛哈。然后呢，黑夜白天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，先发苗后长穗，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弟兄姊妹好，我不是跟你说上个礼拜我在后院种东西嘛哈，我发现有点像做农民一样哈。做农民怎么样呢？有一个特点，必须按时撒种。谷雨前后种瓜点豆，你们听说没有？或者有人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错过那个季节撒种的季节，天气热了，你再撒下去很难长起来。 换句话说，那个时间点你要掌握好。我发现我也是，有时候一看快到了，赶紧先把种子撒下去，然后就可以了。我只要撒下去，这件事情就完成了，听懂吗？接下来我只要浇水，它自己会长的。但是我如果不撒种，到时候撒种也晚了。所以特别要掌握这个节令。好，今天早上是不是很凉快啊？好，节令在变嘛，对吧？弟兄姊妹好，你必须撒种，必须掌握时机，撒好种，撒好种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哎，到时候长起来了。如果你不撒种，长不起来，或者撒的不对，撒的晚了也长不起来。撒种是我们的责任，让它长起来是神的责任。你们听懂了吗？所以我经常在想哈，我们经常基督徒呀，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你比如说我写论文哈，我的导师跟我说，他说你什么时候交给我论文，我很快就给你看答复你，但是如果你不教我，我也不催你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弟兄姊妹好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说，皮球在我这里，对吧？我必须抓紧写完了，我交给他。你记住啊，最近我不是交了吗？最近我的初稿交了，特别轻松。为什么？是你的事儿，不是我的事儿。然后呢，剩下我就等了。等的话，突然回，过了一个礼拜回我了啊，个别地方做一些修改，然后就准备答辩吧。你听我讲哈，换句话说，你的责任你干了，就不是你的事儿，接下来是别人的事儿。同样，传福音的事情也是这样，你的事情你做了，剩下不是你能做的，是神做的。听懂了吗？所以那句话说什么？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，这个出于自然是说 by itself， 就地自己会让这个种子长起来。那有人说了，地有那么大的功用吗？实际上这里的地是指的一个媒介，是神使用的一个媒介。你看一下创世纪一章十一节，在神造这个植物的时候，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，是就这样成了。换句话说，神造了海和旱地以后，接下来就是地上要长出植物来，对吧？但是你注意啊，不是自地自己就长起来的，是神让地长起来的，明白了吗？地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媒介。那么这句话当然是个比喻了，比喻什么呢？今天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，我们无法决定，但是撒种是你我的责任，听懂了吗？撒种是什么意思呢？传福音，得时不得时，勿要传道，传给你的家人，传给你的朋友，传给你的亲戚，传给你的同事，传给到中国超市里面购物的人，哪怕你不认识，传给他嘛，给他发个单张嘛，邀请他来教会嘛，传给一个到中国餐馆吃饭的服务员，传是我们的责任。接下来能不能最后信耶稣，真的还不是我们能做到的。能不能重生，能不能长起来，记住是神的工作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该干什么？哎，你发现你传完以后这个人信了，不一定每个人都信，但是你发现有人就信了，但是传一定要传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九节说，我栽种了，亚伯罗浇灌了，但叫他生长的是神。包括我讲到讲是我的责任，浇灌嘛，但是你们能够属灵成长，那是神的工作。所以比起神来，我们所做的微不足道，但是我们那个微不足道的工作必须做。你要去传道，你要去传福音，你要去讲道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让他成长的是神。接下来二十九节说，谷既熟了，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。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说到收割，是指的最后审判所的，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祝福收割他的庄稼，然后呢也要审判恶人，赏赐义人。所以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讲过，他说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这两样就是麦子和稗子，有一些假信徒，有一些不信的，等着收割，就是神最后审判的时候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就是天使，先把稗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在世界上活的，你都看不出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，对吧？你不过就信耶稣嘛，你要不信耶稣的，你的房子更大，对吧？赚的钱更多， 事业更成功，对吧？也有啊。今天都看不出来信耶稣的到底好在哪里，但是到了那天神审判的时候就分出来了。好，一部分不信主的永远的受地狱的痛苦，地狱的火烧，我们信主的被收回来，享受新天新地千禧年的国度。感谢主。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，我们传福音，神使人重生。我再说一遍哈，我们传福音，神使人重生，这个是四章的26到29节。最近有一个人送给我一本小册子，英文的，它叫《山东大复兴》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本书？有没有读过这本书？听，有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？《山东大复兴》。你们知道余立功这个人吧？有没有人知道的？举举手。余立功，大家好像跟基督教界都没什么联系似的，不但纵向和横向，好像我们也很闭塞哈。余立功是这个，我倒鼓励你们去参加一些大会，不要光我们教会每个礼拜聚会哈，这个是需要的。实际上最近他们举办好多大会，就跟整个基督教界联系一下。余立功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美，就是这个美中不是有一个基督工人学院吗？他办的，后来他在那个达拉斯那个恩友堂曾经做过牧师，余立功嘛，他就是山东大复兴产生的大学生的施工。他说呢，那个山东大复兴我以前不了解，最近我看完那本书，我鼓励你们看一看，可以买这本小册子。那个复兴是谁呢？是跟我们浸信会有关的，就是浸信会的一个学院，在山东那个地区那个复兴就来了。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姊妹问这个神学院的院长，问他一句话："你被圣灵充满了吗？"问得他怪发毛的。对啊，我都是做神学教授了、院长了，我还被圣灵充满没有？后来发现真的没有。后来还问好多基督徒一句话："你重生了吗？"这句话把好多基督徒问得都发毛。后来发现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没有真的重生。知道吧？他以为他只信了耶稣了，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重生，没有认罪悔改，不过是挂名基督徒。所以后来包括好多传道人没有被圣灵充满。我告诉大家，今天我觉得北美教会急需要一场大复兴临到。大复兴临到是什么特点呢？特点就是首先要悔改、认罪，真基督徒要悔改，挂名基督徒更要悔改，否则你都白信了。还有呢？真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神的命令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哈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你做死了都没什么果效。真的是需要圣灵充满啊。那么，所以我就讲，后来一旦复兴来到以后，哎呀，那个到处有。我告诉大家，复兴还一个是悔改，一个是爱神的话，第二个呢，到处去传道。弟兄姊妹传道，不光是传道人传道，到处给自己的家人传道、亲戚传道，领人来教会，就那样不断的有人相信主。记住，这是复兴的一个迹象，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复兴来做预备。干嘛？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神让人重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比喻。又说神的国，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这两句话是一句话，是个平行句哈。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难道耶稣不知道吗？还征求他们意见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好，我要用另一个比喻了。他说，好像一粒芥菜种，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成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芥菜种的比喻，你们看到那个手指了吧？大拇指和食指捏的那个就是芥菜种。芥菜种就比针尖差不多大。那么小的种子哈，但有人说那是最小的种子吗？不是。实际上有比芥菜种更小的种子，比如说兰花的种子比它小。那为什么耶稣说最小的种子呢？因为在他们那个地区，那就是最小的。另外，他们种在地里的那也是最小的，所以他就用当时的文化讲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种下去以后呢，长起来呢，能长成一棵，实际上不是树，是个灌木。 芥菜不是树，是灌木，但这个灌木呢长得很大，它的枝子可以很大，然后呢鸟儿可以在上面搭窝。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对比了吗？一颗种子，一颗灌木长成这么大，有多高呢？有12尺到15尺这么高，15英尺这么高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他讲了天国，神的国就好像，记住，神的国不是好像芥菜种，也不是好像树，是神的国好像芥菜种，种了以后长成了一棵大树，大的灌木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国在起初是很小的，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到了最后呢，是大到一个不能再大的地步，从最小的变成了最大的。这件事情谁做成的呢？当然是神做成的。那么感谢主。那么神的国怎么样从小变大？我们知道基督教哈，基督教一开始就是耶稣带的12个门徒嘛，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复活升天，升天以前他向500人显现，所以当时信耶稣的人也就是500人，对吧？500人看着耶稣升天了。然后呢到了那个五旬节，120多人被圣灵充满。然后五旬节大家记住，一开始的基督教就是耶路撒冷的那几百人信耶稣的，从全世界来说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团体，对吧？微不足道。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彼得一传道，3000人信主了，又一传道，5000人信主了，第一间教会有了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差不多10000多人。好，这个神的国开始扩展了，神掌权嘛，神开始掌权了。所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2章47节有这么一句话啊，他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。后来保罗把福音带到了安提阿，对不起，保罗从安提阿把福音带到了欧洲，带到了亚洲，然后后来福音又从欧洲传到了美洲，整个福音在全球已经转了一圈了。弟兄姊妹，到今天为止，连天主教徒带基督教徒有多少人呢？差不多是20亿，全球差不多有80亿的人口，这么多人信耶稣。所以这颗芥菜种微不足道的，到今天为止真的是一颗大的一个灌木。那么这件事情是谁做成的呢？神做成的，因为是神的国。但是跟我们有关系吗？有，干嘛？传福音，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神的国扩展是神的责任。换句话说，你传福音你是跟神同工，但是那个果效是出于神，不是我们自己厉害，我们的责任只是传。那么有人说了，那 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我再继续传，整个全世界都信了耶稣了，那就变成一个人间的天国了呢？那么我们知道神学上有一种叫后千禧年主义，就是说透过教会传福音，全球归主，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王国。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，不是我认为，我认为圣经讲的是什么呢？这叫后千禧年主义，就是说透过我们传福音，全球基督化，然后基督再来。现在绝大部分人在2次世界大战之前，人们持这种观点，以为透过我的普世宣教，全球归主。自从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这个大家都幻灭了。发现不但没有基督教化，战争还不断发生，罪恶这么猖狂，对吧？所以绝大部分人相信什么呢？前千禧年主义。什么叫前千禧年主义呢？就是说耶稣降临以后才建立千禧年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前降临，他降临带来千禧年国度，那个国度是他亲自在地上掌权，在新地上掌权，而不是说靠人的努力就可以建一个千禧年，是在那个人在这个千禧年之后降临，不是那样子的。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啊？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概念啊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你我无论再怎么做，这个世界是两极分化的，一方面很多人信主，另一方面 邪恶的势力越来越猖狂，不信的人照样有，恶的越来越恶，信的人有还越来越多，直到耶稣再来，怎么样的？审判恶人，亲自建立他的国度。所以我们说长成这棵大树不是教会就能完成的，教会有他的使命，最终完成是耶稣降临亲自完成的，最后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。那么弟兄姊妹哈，在下一页哈，那我们今天该做什么呢？今天传福音，这是这个 Saddleback 就是马鞍峰教会，知道吗？加州的马鞍峰教会，他有一个我们原来是我们浸信会的一位牧师叫 Rick Warren， 听说过这个人没有？举举手，我看你们听说过的举举手。好，请放下哈。他去那个加州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看过他的见证，你们应该看过他的标杆啊，目标导向的教会。他去神学院毕业，去他是浸信会的。他去开拓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就一个人只身去了加州，到了马鞍峰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从一个人开始变成了几万人的教会。好，他的书也挺畅销的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啊。他讲一句话，他说为什么教会能够发展扩展呢？他说你无法造浪，海里面你无法在海里面造成波浪，但是呢你可以冲浪，干嘛呢？圣灵本身有个浪潮，你是踏上圣灵的浪潮，你就跟神一起做工，最后你发现不是你厉害，是神厉害，但是你跟神一起做，不是说你没有责任，你跟着圣灵的浪潮去做，你发现神就复兴他的工作。那么圣灵的浪潮我们怎么知道呢？都记载在圣经里头，就像我今天所强调的，我传福音这是神让我们做的，这是神让你做的，你做的时候神就跟你同工。好了，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，也是最后一点，我们传福音，神扩展他的国。我们传福音，神扩展他的国，一方面教会越来越多的人信主，另一方面真正的扩展是到了千禧年国度，他来亲自的降临，来扩展世上的国变成他的国。所以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留心听到和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拯救人和扩展神的国是神的工作。我再说一遍哈，留心听到和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拯救人和扩展神的国是神的工作。所以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，你发现我们是跟神一起做，另外比起神做的，我们所做的微不足道，你不觉得吗？但是呢，微不足道的也要做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？第一，留心听到并积极回应。我讲到的时候，我能看到大家是不是积极回应的，我看你们的眼神知道你是在听我讲到还是在想别的。当你专心听的时候，神会把更多的道给我，真的。就像一个人说的，孩子饿了，母亲的奶就来了。这个比喻讲得很形象，大家有饥渴道的心，神就把更多的道给这个传道人，就这样讲出来。留心听到干嘛呢？不但是听懂了，要积极回应，我相信，另外呢我就要去施行。你越这样做，你越明白神的道，你越明白圣经，包括你个人读经，到处是光，真的。接下来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要一个人信主是一个过程。我刚才说了传福音，弟兄姊妹，你也不要指望我一个人传福音别人一定马上就信了，不一定。可能你给他传了，可能还要再传，另外你给他传了，可能别人给他再传。记住，你是做撒种的工作，到底这个种子什么时候长起来不知道，但是你要做你那环。很少有一个人一次听到就信了，一般都是个过程，甚至有些要做很多预工，跟他建立关系啊，带他到家里面啊，带他来教会，慢慢的这样讲，哎，有一天这个长起来了，都是这个过程。既然都是这个过程，你做的工作不是突然的，哪怕你讲了他不信，没有突然，继续讲，好，或者继续给别人讲，或者继续给他讲，给他带到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从他的撒种到他的长起来，有一个过程。另外呢，好弟兄姊妹，传福音你是跟神同工。记住啊，不是你一个人在做，是神让它长起来，撒种是你，神让它长起来。所以这周呢，你至少向一位非基督徒传福音，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应用，我自己也去做，好不好？这周 你至少给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。如果你丈夫还没有信，你就给他传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如果你的同事没有信，给他传；如果你的邻居没有信，就给他传；如果你国内的家人没有信，透过微信给他传；或者你实在不行的话，把一个福音信息透过微信转发给他，这也是传。总之你要传啊 ，OK。你传了，神才能动工，你跟神是同工的。另外呢，我们不是十二月圣诞节有个布道会吗？对吧？我要在这里布道。我发现每次布道会来的慕道友太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习惯于信徒聚会，那还给谁布道啊？对吧？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你现在就做这个个人布道的工作，到了圣诞节把这些人都领过来，我们给他来一个收割。你们撒种了，到了布道会不过是个收割，好不好？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让我们不但听了，让我们相信，也照着去行，就必得福。让我们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教会，让每个信徒成为光，照亮周围的人，让我们做一个殷勤撒种的人。很荣幸跟你同工，让我们无论如何总要得一些人，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，为要得一些人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